那今天晚上我们很高兴啊，有这个郑春焕牧师啊，要跟我们分享信息。我们把时间交给郑牧师，我们欢迎郑牧师。
好，弟兄姊妹平安啊，很高兴啊，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那我们先看一段经文，我们先看哥罗西书的4章10节到11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与我一同坐监的亚利达古问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耶稣又称为犹士都也问你们安。奉割礼的人中，只有这三个人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的，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的。这是保罗在监狱的时候，坐监的时候，他写信给哥罗西的教会，给那些信徒的一封信。那哥罗西这个地方呢，在公元前400年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城，非常繁荣。那等到了新约的时代，在哥罗西的旁边有两座另外的一个城市，一个叫做希拉波利，它是一个娱乐和医疗的中心。那另外一间呢，叫做老底加，它是经济和政治的中心。那所以这两个城市呢，就逐渐发展起来了。那哥罗西呢，从一个大城就变成一个小镇，那是一个小镇呢，就相对就保守一些，这个城市的民风就比较朴素。那在当地呢，就盛产很多的羊毛，有很多的犹太人呢，也在这里生活。那保罗其实没有去过哥罗西的教会的。那保罗在第三次宣教旅行的时候呢，他最后停在以弗所有3年的时间，那他就差派他的同工呢去传福音。那他的同工有一位叫以巴弗的，他可能建立了这个哥罗西的教会，因为以巴弗他自己就是哥罗西人。那保罗为什么写信给这间教会，但是他从来没有去过呢？保罗这样写信给他们，是为了帮助他们在牧养上，可以远离那些异端的教训，可以持守神的命令来传神的福音。那在这封信的结尾的时候呢，他就感谢，他讲了很多的教导之后，他就感谢几位同工。那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呢，他提到有三位，这三位同工呢，亚利达古、巴拿巴的表弟马可，还有耶稣，又称作犹士都，他们三个都是犹太人，都是奉割礼的。那奉割礼的就是犹太人的意思了。但是重点他们强调一件事，他们是为了神的国和我一起做工的。你要知道保罗那个时候是关在监狱里面的，他在监狱里面会考虑什么呢？他考虑是神的国，他考虑到哥罗西的教会所面对的一些困境，好像他自己没什么困难似的。那个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随遇而安。所以保罗就在顺境和逆境当中，他就继续做神的工作。那不仅是他，还有跟他一起做工的，还有其他的同工。其实除了这三位犹太人以外，保罗在这封信当中提到了很多很多人的名字。那简单给大家讲一下，有一位弟兄叫做推基古，是专门来传递信息的，送信。还有一位呢，叫做阿尼西姆。阿尼西姆，如果你看腓利门书的话，你知道他是一个奴隶，是从腓利门家中跑出来的。那之后还有什么？还有就是以巴弗，建立这间教会的以巴弗，还有一直跟随保罗的这个医生路加，迪马，还有老底家的弟兄宁法，还有雅基布。哇，这么多人，那这么多人都跟保罗一起来做事情，一起来做工。虽然他们的身份背景甚至受的教育各不相同，但是他们有一个是完全一样的，就是他们都是神所拣选的，都是基督徒，他们都看见了主的工作，他们跟保罗一起来同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知道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的，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只有在主里做的工作才不是徒然的。你在世界上追求很多东西，做很多工作，可能在主里面没有价值，但是在主里做的事情呢，是有永恒的价值的。 那么我们在现今如何能看见神的工作呢？首先第一点，就要恒切的祷告和感恩。保罗在四章第一节就讲到，他说你们要恒切祷告，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我们是谁啊？就是保罗和他那些同工一起来做神工作的人。他说求神给我们开传福音的门，可以讲述耶稣基督的奥秘。保罗提醒我们说，基督徒做任何事情以前，你要先祷告，你要先明白神的心意，求神来带领你，不是单纯的依靠自己的热心。热心是好的，但是热心呢，只是你对神的一个渴望，你还需要知道神的心意在哪里，这样你才可以明白你怎么走在神的路上。那同时呢，你也不要忘记为你身边的一起同工的人祷告，特别是跟你同工的人呢。在保罗在这个信的结尾的时候，他提到这个以巴弗，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以巴弗也问你们安，在祷告之间呢，常为你们竭力祈求啊。那神的仆人在为这些信徒呢竭力的祈求，那信徒呢也要为这些传道人呢在竭力祈求，还有跟他一起同工的这些门徒哈，服事的领袖。愿你们在神的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什么叫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呢？就是你知道，你去做，你得到，这样的话信心就充足，就能站立得稳了。你要感谢神在你身边赐下跟你一起的人，因为这些人跟你有相同的看见。那怎么才能有相同的看见呢？就是祷告要恒切，不是祷告一下就算了，我尝试一下就算了，这是一种敷衍性的祷告了。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错误的想法，我已经把我的心意向神诉说了，我通过祷告已经交托我的想法了，交托我的意思了，接下来呢，我就要去做了。如果合神的心意，他就一定能带领我。 No， 你错了。你在做以前呢，为什么要祷告呢？祷告是要知道神的心意，你清楚以后，你再开始动作，而且你还要同时跟你身边的人呢，跟你一起来确认。因为神要做一件事情，他不是单单让你知道，他会让你身边的人也有相同的看见，这样的信心才是有根有基的。就像保罗说，以巴弗一直在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在神的一切旨意上都充足，都完全，信心能站立得稳，那就是这个道理。首先就要恒切的祷告和感恩神放一些不同的人呢，在你身边跟你一起同工，这是第一。那第二呢，用智慧和外人交往。这个外人说的就是非基督徒了。基督徒在这世上呢，不能过出世的生活，不能像其他的宗教躲到山上去修炼去，出世的生活正好相反。耶稣告诉我们说，道成肉身，道来到世界，我们也要道成，我们也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把神的道活出来。怎么活出来呢？是通过与外人的交往活出来的。所以必须要跟非基督徒的交往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基督徒的生活比牧师的讲道更有影响力，你知道吗？每次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哇，牧师讲的好棒好棒啊，然后你就心满意足回家了，然后你身边的人呢什么也看不见，你身边的非基督徒呢从你身上也什么也看不见啊，这样的话就失去了基督徒在世上的功用了。因为我们要在世上的工作就是让那些非基督徒啊看见成为基督徒是何等的宝贵，让他们明白这个属灵的价值在哪里。所以我们必须有这个智慧，用这个智慧跟外人交往。所以成为牧师以后呢，这个牧师有一个很可怜的光景，就是认识的朋友全部都是基督徒。你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又是好事又是坏事。如果只跟基督徒在一起的话，每天享受神的话语很开心，这就是一件坏事。如果能把神的道通过他们在社区当中让非基督徒可以看见，他们可以归向基督的话，这就是一件 好事了。所以基督徒要用智慧跟外人相交，这个跟外人交往啊，它不仅仅是说你这个人不错，不让人反感，要更进一步啊，要让他们羡慕你所讲的话，要让他们喜欢你的为人处事。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讲说，我们要有这个温柔的态度和语气，让来听你讲话的人呢，就喜欢听你讲。所以圣经当中用盐来盐的调和来形容耶稣基形容这个基督徒的话了，因为没有盐的这个食物啊是难以下咽的，对不对？这就告诉我们说，基督徒讲话要让人家很爱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神的心意啊在你心里面越来越明显了，神也会使用你，赐智慧给你，把神的话传出去，这是第二点。第三呢，在困境中继续做主的工作。保罗在被囚禁的时候，他没有唉声叹气啊，他没有灰心丧志啊，他努力的在想说，我怎么在坐监的时候还能传神的福音呢？因为他明白哈，这个苦难呢，这个困境呢，是给基督徒镀金的。上帝赐给他智慧，让他传扬基督的奥秘，一定有困难。这个在困难的时候呢，这个神的智慧才能显现出来。如果保罗传扬犹太教，他不会被关起来的。但是他被关起来，他也不觉得好像自己很倒霉似的。那我为主的事情跑来跑去，颠沛流离，自己支帐篷照顾那些人，被那些人谩骂也就算了，上帝你让罗马人把我关起来，那我怎么办呢？保罗从来没有这种想法，他说，哦，现在我到了一个被关起来的地方了，好，神的道不能被捆锁，所以他就从来没有拒绝在他身上发生的任何的事情，反而呢，他努力地恳求上帝啊，听他的祷告，帮助他把福音传出去，而且跟他在一起的同工呢，也是一样。这就是在感恩和祷告当中，就越来越清楚神的工作了。你越明白，你就越跟随；你越跟随，你就越明白，你的信心就不断的加增了。所以在保罗所讲的名字当中啊，不管是犹太人的同工，还是外邦人的同工，都能在困境当中继续神的工作，因为他们都看见了神的工作。其中还提到马可呢，你还记得马可第一次跟保罗出去的时候，因为年少嘛，可能受不了苦，中间就离开了。那第二次的时候，保罗就不想带他，巴拿巴还因为这件事情跟保罗争吵了一番，然后结果他们就分开了，各行其事啊。可是你看到保罗在被抓的时候呢，这个马可呢是跟他在一起同工的。而且在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保罗还说把马可一起叫来啊，他对我的传道有益啊。这年轻人总是会成长的，所以保罗就给他一直都给他机会啊。所以呢，他们都是在困境当中成长的，不是在顺境当中成长的。顺境当中成长，你可能需要减肥的，但是困境当中成长的，你长出来的怎么样？都是坚实的肌肉啊。前两天看到 James 回来了，他身上的肌肉坚实了很多。OK， 所以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要恒切的祷告，你要感恩，你要跟外人接触，你要在困境当中努力的做神的工作，这样会怎么样呢？你的动力不会改变的，你不会胆怯的，你会继续来遵行神的旨意，因为你已经看见了神的工作，神就乐意把这个工作的果效成就在你的生命当中了，这是上帝的心意了。那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布道家哈，约翰卫斯理，大家都很熟悉他哈。他从这个1739年的时候就开始这个露天布道哈，整整跑来跑去，在城乡不停地跑，跑了52年呢。啊，结果他跑的这个路程加起来呢，有超过25000英里啊，讲道超过40000次。那个时候可是骑马的，而且他有的聚会呢，会众会超过20000人啊，一个人，他就有这样的一份动力啊。 所以现在有卫理公会嘛，就是从他这里建立起来的。这个属灵的影响力啊，一直到现在啊，200年了。但是今天我们不讲卫斯理，我们讲他父亲。他父亲也是牧师，叫做 Samuel 卫斯理。他在当地呢是在牛津大学也是受教育，而且也是很有名的一个作家了。他毕业以后呢，他被派到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岛上，那个叫做厄普沃那个城市，在那个地方呢就当牧师了。那是一个很小的村落，也没有什么排水系统，然后所以那个好像与世隔绝一样，所以当地的居民呢也都很贫困，儿童的死亡率呢也蛮高的，营养不足嘛。这个 Samuel 卫斯理呢，他有15个孩子，他的薪水是很微薄的，他跟当地的那些穷困的人呢是没区别。这15个孩子呢，8个夭折了，剩下6个，那第15个就是约翰卫斯理。那约翰卫斯理之后呢，他们又生了4个孩子，其中又有一个夭折了。你说如果一个神的仆人受高等教育，跑到一个贫困的村落，生了一大群孩子，死了一半，你会怎么想？我是不是走错了？还有上帝，你为什么这样苦待我？你苦待我就算了，怎么样我的孩子都受伤，然后就丧命呢？但是他们没有问这个问题，他们不管他们的家境是不是贫困的，他们只坚持做一件事情，除了教孩子读书，让孩子每天背圣经。那他的父亲呢，常常出去讲道，他的母亲就在家里办聚会，然后把全村的人都吸引到他家里来，全村的人很多都是不信的，没有抱怨，祷告感恩，然后呢和外人交往，和外人接触，让他们看见在他们身上成为基督徒是一件多么美善的事情，跟他们的困境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约翰卫斯理从小就受到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属灵的训练，当他6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家里失火了，一团糟，半夜午夜，那妈妈一定忙着把孩子往外带，那么多孩子，那约翰卫斯理6岁，自己跑在2楼搬了一个凳子在那呼救，然后也不慌张，直到别人把他救下来的时候，他那个房子立刻就倒塌了。那结束以后呢，那个他父亲回来了，如果我是他父亲的话，我一定会说，天哪，服侍神真困难啊！他没有这样想啊，他回来以后，他就把周围的邻居都叫过来，他说：“你们都过来看，我们一起来跪下感谢神，因为神恩待我们一家，我这几个孩子一个都没有遭害，房子烧了就烧了吧，我的心灵已经满足了。”我看了这个记录以后，我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啊！我们差得太远了。我们真的是需要跟他们好好学习。那无论是当初的保罗还他的同工们，还有近代的这些属灵的领袖，我们都可以从他们身上明白一件事情，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动力呢，他们就是看见了神的工作。所以呢，这个环境困难不管怎么样啊，都不能阻碍他们跟随上帝的信心，他们的信心没有动摇过，所以他们有这样美好的一个见证。这就是上帝通过他们来提醒我们，要去看见，要去经历，要让神把他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盼望现在的我们，不管你现在经历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难处，外面的世界的物质的，你心里的，不管哪一样，我们都要去发现神的工作，要努力的做神的工作，神也乐意把他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阿们，愿上帝祝福你。